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利未记研读。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呢研读摩西五经当中的利未记了。那么一提起这个利未记呢，可能弟兄姊妹就会皱起眉头，然后呢就开始担心，因为大概呢我们对于利未记的印象就是哇是很深的呀，哇是很陌生的呀，还记得当中呢就好像充满了很多很古老的文字和一些风俗啊，是很重复的，在那里论说着以色列人以后在迦南地的一些生活规则呀，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有很大的距离哦。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利未记呢也是神向我们启示的话语，那么而且呢当中的信息也的确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的。原来在犹太的会堂啊，这个利未记呢是孩子们的启蒙读本呢，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学童啊，他们呢都必须得从这个利未记呢来开始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敬拜神呢。那么的确咱们的信仰生活呢也必须得从这个敬拜学习呢，敬拜神操练这种敬虔的心开始呢做起的。而且很特别的就是啊，在新约当中呢有不少的神学观点呢都是引自于利未记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很有必要来去用心去一起呢研习这一卷书了。那这一次啊我们就会呢一连有18讲啊，我们一共会用18次的时间来去学习这一卷书啊，把它给仔细的去看一看。相信当我们存着祷告的心认真的去学习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得着更多的亮光了。好，那么以下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利未记了。那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这个书名吧。那利未记呢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的第三卷，那可能弟兄姊妹就说啊，什么是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头五卷的经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个利未记呢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的第三卷。根据希伯来民族的文化习惯呢，通常每一卷书都是以书卷内文当中的第一句通常就是第一个字来去命名的。那么所以呢，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圣经啊，这摩西五经当中的第三卷书的书名就是他呼叫。他呼叫，这个他呢就是神那个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翻看利未记，你就会发现利未记的第一节经文呢正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就是他呼叫了。但是在希腊文的翻译那个译本呢却是按着书的内容不是按照他的第一章第一节，而是按照它的内容这是希腊文的译本它的做法。那么它是按照这本书的内容这卷书的内容就称呼这本书呢叫做利未记，意思就是说这卷书是利未人的书了。利未人是以色列12支派之一利未人呢对神很忠心，所以就被神拣选作为侍奉他的一个支派，这是在申命记的10章8节还有申命记的33章8到11节那里呢讲出来的。所有的祭司呢 都是属于立位的支派，他们的工作就是协助料理会幕，并且向百姓讲解律法。这么看来，这卷书称为立位记呢，按照内容来讲啊，也算是非常的切题的，因为这卷书里边有不少的经文都是和祭司的职责有关系的。那比方说，这卷书当中的一章到七章呢，就讲论了各种的献祭，八章到十章呢，就讲到大祭司的案例，十一章到十五章呢，就讲到呢由祭司来去执行的一些洁净的条例。那么，所以在主后的二世纪的犹太人的传统里呢，他们就把这卷书称之为祭司之书啊，祭司的书。那虽然这卷书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提到一些有关于祭司的事，但是呢，书里边的教训呢，却是对全体的选民、神的子民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卷书里边有不少的篇幅啊，都在解释神的子民应该怎么献祭，应该呢在什么时候到圣所，应该带一些什么，而当他到达的时候，祭司会做一些什么。那么也有一些的篇章呢，是很明显的是为一些民众而写的。比方说在立位记的23章吧，整章都在强调民众啊应该怎样享受安息的一些日子。如果我们拿立位记的23章和民数记的28章、29章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呢，啊，民数记是专注于祭司在这些节日里边呢要怎么献祭，但是立位记呢就主要对民众来讲话，神要他的百姓都认识并且呢遵行他的律法。所以这卷书呢多次出现一句呢神吩咐摩西的话，那句话就是你晓谕以色列人说，那这句话是多次出现的，可见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代表，耶和华呼召摩西实在是呼召以色列人。所以立位记的内容是神主动呼召邀请选民透过献祭来跟自己亲近，并且指引他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来去荣耀神的名。好，那么我们看完这个书名以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作者和写作的日期。立位记呢有56次提到这句话，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那所以在犹大的传统里面呢，就认为这卷书是摩西他自己写的。以斯拉记6章17节到18节呢，论到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的时候呢，也说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而新约的约翰福音5章46节到47节呢，也记着主耶稣重复的肯定摩西就是律法书的作者了。所以这些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摩西就是立位记的作者。至于写作的日期方面呢，立位记是紧接着出埃及记的结束而写的。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提到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建好会幕，而立位记呢就接续出埃及记教导以色列人应该怎样遵守有关会幕的规矩和条例。至于颁布这些律法的时间和地点呢，我们从立位记的7章28节、25章1节、26章46节和27章34节，就知道是从以色列民安营在西乃山开始的。以下我们就要讲一讲 利未记它的主题，它的特色。我们呢可以从一些很关键的字词，还有呢就是可以从利未记的文体结构来去看这卷书有什么特色。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关键字词吧。利未记呢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字词，分别就是圣、洁、献祭，还有就是流血与赎罪了。那我们现在来逐一的看一看吧。先说这个圣和洁。那在现代汉语里边呢，我们通常啊就把圣和洁呢连在一块儿讲，我们讲圣洁圣洁。但是严格来讲啊，圣洁在利未记当中呢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是两个相关而不同概念的词，就是呢分别是圣这个概念和洁这个概念，也就是神圣和洁净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相关的。那么所以呢有时候在希伯来原文在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因为翻译的问题呢就把这两个概念翻成单一的词了。那比方说和合本在翻译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翻译二十一章八节的时候呢就这么翻译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其实在这句话里边呢这个圣呢这个词呢它更强调是一种神圣，一种分别出来成圣的一种意思。而要达至这种成圣的状态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要洁净自己，不让自己呢被一些污秽所玷污。其实这个跟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也有一点相似，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很神圣的事之前，我们通常都会洁净自己啊，可能就是会沐浴啊更衣啊等等啊，预备好自己的心啊，预备好自己的外表这个打扮整整齐齐的啊，然后呢去面见一个很我们看这位很重要的很神圣的一位人士。那另外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二节那里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这里又除了强调这个神圣，又强调了洁净的意思。总的来讲，不管是圣还是洁这个词语，那多次在利未记当中出现，这就突出了利未记的重点和目的，是在颁布神的律法和原则，叫以色列民生活的像神的子民，又教导他们怎样去过圣洁的生活，以及呢去亲近那一位圣洁的神了。这就是圣洁。那利未记的第二个关键的词就是献祭。当我们翻开利未记呢，很自然就会发现利未记充满着献祭的教训，几乎每一章圣经都有论到献祭的事。那全卷书的各种祭啊，包括了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举祭、摇祭、感谢祭、甘心祭、火祭、奠祭、馨香的祭、酬恩祭、新素祭、还愿祭，哇，很多很多。那这些祭物再加上一些献的动词，这些字句啊在利未记大概用了300次这么多，而且呢也包括了多种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献祭的指示。比方说有普罗大众他们个人的献祭，有全会众的献祭，有官长们的献祭，有祭司们的献祭，还有一些生育后的妇女啊，他们的献祭，有麻风病或者是漏症康复者，还有寄居的人他们的献祭等等啊，都在表达他们该怎样献祭，他们献祭的一些细则啊，献祭的时间啊，这些都是非常的精细。所以可以说利未记呢是信徒奉献的一个指南呢，这些献祭的礼仪呢透露出以色列人对神那种认识和理解， 而且呢表达出他们对神那种专一，那种认真啊，那种的敬奉啊。那这个就是第二个关键词了。好，那么第三个常常出现的词就是这个流血啊。第四个词呢就是赎罪。那我们可以连着一块讲这两个词儿，流血和赎罪。在众多的献祭当中呢，除了素祭以外啊，各种的祭，不管是表示感谢委身的反祭，还是呢与神与人分享团契的平安祭，还是呢为罪而献的祭，都包括着流血的程序啊。可见流血这个观念的重要了。根据利未记的17章11节，那里呢是这么讲，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而这流血献祭的做法呢，也就预表了新约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了。我们再来看，那圣洁呢，就是利未记的关键字词，也是整卷利未记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以下呢，我们就要从书卷的文体结构来去看一看利未记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呢，利未记是摩西律法中一个呢很重要的环节。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中间呢，有一个连接词是中文的圣经呢省略掉的，那个词就是然后。那也就是说呢，出埃及记完了以后呢，在利未记开始之前有一个词儿，然后啊，这个词呢是汉语圣经呢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没有把它给写出来。但是这个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词就知道，原来利未记和出埃及记实在是神在西乃山启示的上下两个部分。而利未记的教训呢，主要就是承接了出埃及记的教训，论到了摩西的盟约和律法。摩西领受的盟约律法呢，主要就是四个大部分，分别就是道德、祭祀、司法和敬拜的生活模式。其中这个道德律呢，就要说明啊神圣生活的伦理标准。当中的祭祀制度呢，就要说明罪恶得到救赎，委身事主和感谢，并且呢与神相交的方法是什么。而司法章则呢，就供给民族处理民事和刑事诉讼的一些系统。至于敬拜和生活模式呢，啊，就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守则和指引。那头三个律法，道德律、祭祀的制度、司法的一些方法方案，都已经在出埃及记里边呢做了一个很大概的很大略的一个介绍，但是在利未记当中呢，就更加仔细的就着刚才的那三点呢重点呢再加以很详细的发挥。同时呢，利未记还加上了第四个部分，也就是敬拜和生活。所以呢，我们看利未记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旧约的律法，也让我们呢知道神的子民他们全部的生活的原则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哇，到底旧约的人民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看利未记呢就比较清楚。那在圣洁献祭的制度、流血赎罪、预表律法的条文以外呢，利未记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就是盟约。跟献祭、圣洁和祭司这些字词相反，约这个字啊，在利未记出现的次数就比较少，但是盟约这个意念呢，却是贯穿着全卷书的。 如果呢你能够手拿着还没有分割成为五卷的摩西律法呢，按照这个文体的结构，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利未记和出埃及记的后半部是西乃盟约的内文条款。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就介绍了盟约的设立，然后随着经文呢就画出盟约的各种的条款是怎么样，然后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描述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首次呢就打断了立约的程序，然后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呢就记载了盟约的重申，律法再一次的刻写，然后呢会幕建造成立，已经呢有了神跟人相交的地方。之后利未记的一到十七章就讲到神人相交的方法，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就记载了盟约子民的表现，而二十六章呢就是以祝福和咒诅作为一个结束。这样的排列实在是跟一般古代近东盟约的格式是非常的相配合的，非常的相吻合的。那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就成了与别不同的一个族群，他们的与别不同也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流露出来。利未记作为西乃盟约的一个部分，他的教训除了在旧约时代作为敬拜指引以外呢，也做了新约时代信徒生活的守则。翻开新约啊，我们看见不少的经文都是在呼应着利未记的。那比方说主耶稣基督他非常重视利未记的启示权威，他曾经总结了神命令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那里呢讲过。那他这个爱神爱人正是引用了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的经文，而这句格言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当中呢也都是重复的引用，保罗呢也同样的重视这些的论述。另外一方面，旧约对于祭司严格要求要他们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呢也成了新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和二章九节都分别提醒着我们要追求在生活各个方面呢遵行圣洁的教训，同时强调基督徒的团体是有君尊祭司的地位，必须要做圣洁的族类。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补充说，一切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在经历过重生以后就何以直接的与神相交，而且呢应该效法祭司分别成圣参与神的事工，好去继续荣耀神的名。同时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引用利未记献祭的观念来去说明基督救赎工作的超越了。亚伦和他的承继人呢只能够在某一个空间时间去侍奉，但是基督的代赎却是能够带来永远的功效。至于新约书信的主要作者保罗，同样以利未记的教训来去启示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比方说在罗马书的八章一到四节，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讲论到耶稣是赎罪祭，在罗马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哥罗西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谈论到耶稣是平安祭。正好像会幕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不断的与人同在的保证了。基督在加略山成就的代赎意味立位祭严谨的献祭和圣洁的规条已经由圣灵内心的直接指示取代，成为基督徒尊崇的守则了。好，以下呢我们来讲一讲立位祭的分段。立位祭呢可以分为九大段，第一大段呢是立位祭的一章到七章，那里是对献祭的指示，当中一到五章呢是信众的指示，而六到七章呢是对祭司的指示。第二大段呢是八章到十章，讲到祭司制度的设立，当中呢又分为三个小段落， 分别就是第八章讲到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第九章讲到祭司的案例，第十章讲到谨慎遵守指示的重要，第三个大段落是十一章到十五章，当中包括六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十一章讲到神子民的食物，第二个小段十二章讲到生育的不洁净，第三个小段十三章讲到不洁净的病患，第四小段十四章讲到洁净病患，第五小段十五章呢讲到身体洁净的特别规条。好，然后就是第四个大段落了，第四个大段落就是十六章十七章，这两章主要谈到赎罪日。这个大段落呢又可以分为六小段，第一小段十六章一到四节谈到祭司的准备，第二小段十六章五到十节谈到两只羊，第三小段十六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谈到赎罪祭，第四小段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呢就讲到洁净的礼仪，第五小段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呢是赎罪日的定例，第六小段十七章一到十六节讲的是血的赎罪意义。好，第五个大段呢是十八章到二十章，当中包括三小段，十八章谈性伦理的原则，十九章谈十诫的生活应用，二十章谈申明这个刑法啊，这个刑律，第六个大段落呢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二十一章讲的是祭司保持圣洁的规则，二十二章讲的是领受祭肉的规则，第七个大段落在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当中是圣例的指示啊，立法的例啊，那么当中就包括了安息日、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祝棚节、七月的重要日子，此外呢也讲到亵渎神的刑罚，讲到安息年和喜年，第八个大段落在二十六章谈的是祝福和咒诅，当中呢也谈到痛悔的蒙恩，最后第九个大段落是在二十七章，这里讲的是归圣的估价和属价，包括了人物归圣、动物归圣、财物归圣和属神之物。